德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今天是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我很高兴为您请到了学习犹太人家庭教育的倩倩老师，来跟我们谈谈犹太人在他们的三大节期里对孩子的文化传承的教育。那讲到犹太人呢，他们的人口啊是16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 0.3%。但是呢，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22%的得主都是犹太人。那这一个比例是其他民族的100倍。您知道吗？在美国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精英和富豪都是出自犹太家庭。比方说技术巨头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还有脸书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以及他们的首席运营官谢利·桑德伯格，还有谷歌的创办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呢就是按着家规成长。当然了，我想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犹太家庭能培养出这么多精英？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在犹太节期对孩子传承文化传统的教育得知一二。那么现在呢，麦斯佳就和跟犹太人学习家庭教育的倩倩老师来谈一谈犹太人在节期时的家庭教育。倩老师您好。
思佳姐您好。
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里跟我们分享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我觉得真的是太合时宜了啊！今天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
是
那而且呢，现在啊，就正是犹太人过年的时候，
是就是目前犹太历的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对，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配合这个时令哦。那么请到倩倩老师来跟我们谈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那我想要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是倩倩老师为什么会去学到这个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哦，是的，今天很荣幸能够受到这智慧贤淑的专业广播人思佳姐的邀约，近距离的面对一探本人的风貌。没错，思佳姐的本人就像磁性般的声音一样脱俗清新，而且眼神充满了爱。
是要让倩倩老师多说一点。
好的好的，那我家族就是从事教育行业教育事业，让我燃起了对教育的热忱，涉猎不同的教育理论，不同的教育文化，直到我遇见来自以色列的教牧夫妇博伟志牧师和师母。
是，所以你开始对犹太人的家庭教育产生兴趣，或者是说想要去学习，
是
主要是因为你碰到了一对以色列的牧师夫妇。
是在7年前的时候，由西奇全人复兴发展协会徐志尧先生、陆毅先生、张美惠女士开始有对教育犹太教育有更宽阔宽广深入的了解。
你在台湾一段时间，那么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
是
那我很好奇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在台湾那个时候会有犹太家庭教育的教导？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带领，就是这就刚才提到的，就是全人西奇复兴发展协会，他们对教育有一个热忱，有一个渴慕，然后去邀请了 这个以色列的教牧夫妇来到台湾，然后办了许多的教育的讲座，然后他们一年会来到台湾两次，然后每次都是大概一个礼拜的一个对谈，来一个一个很深切的讨论。然后让我
是一对一的吗？
没有欸，他是一个小像是小组一样
小组，
对，
是，
然后他其实是开放报名，可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做宣传，所以我们都是因为他们希望做得很精致，
哦，是，
不过每一次都会有录音档让我们可以再回去继续的，因为他们讨论得很深切，然后我们还是需要，因为一年两次嘛，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有录音档，然后去帮助我们继续的更深的理解犹太，
哦，
因为犹太的教育的确是就是蛮重视本质的。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有兴趣要去学犹太人的这个家庭教育啊？
哇哦，这个真的是个好问题耶，因为您知道吗，耶稣就是犹太人啊，所以我期待我可以更认识耶稣，那我再期待自己就是更认识犹太教育了以后，我可以更了解，就是甚至我想学希伯来文，我过去在就是陪着孩子学希伯来文的过程，我可以知道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然后去认识真理。
对，是，所以基本上是因为对真理的一个
渴慕、
那么然后就所以那个时候又想着是去学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是
啊，
是，
是，我觉得这个心哦很单纯很可爱让我会觉得哦，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个神国里面的啊，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家庭到底他们怎么过的，能够在现实里面活化出来啊，你真正的想去经历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一些家庭生活。
是还有一个就是很棒的让我更吸引我的，就是说你知道犹太人仅仅占全世界的人口人数总人数才 0.2%， 那如果在美国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人口数是2%，
对，
但是您相信吗，有1/3以上的诺贝尔得主是犹太人，
对对，
这个比例是2%的犹太人，可是1/337%的诺贝尔得奖得主，然后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就是犹太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民族，全美的富豪犹太人的资产加起来拥有美国多少的资产，思佳姐来猜猜看。
就是说全美国的资产
对
有多少是在犹太
人
的
手
手中是吗？
给您三个选择好了，
好，给我三个选择，
1/5，2/2，3/3。
哦，还有到2/3哦，所以我对数字其实是相当没有感觉的但是我相信一定是那个最多的
没错，就是2/3。
是哦，那显然就是说我们从这一些国际间的一些这种现象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从小也是知道说犹太人聪明，
是，
那么诺贝尔得奖呢，刚才您提到的也是在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印象啊，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说要让我的孩子去接受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或者接受犹太人的教育或者是我去学犹太人的妈妈他们是怎么教孩子那当然我信主以后我看到圣经我也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晚了
并不晚，
但是你开始去学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我倒是相当的鼓励你而且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所以呢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们的家庭教育，那么究竟跟我们华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究竟有什么特色可以把他们的孩子造就的这么卓越。
好，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在这个今天想讨论之前，我想先问思佳姐还有听众朋友，您想想看哦，您最棒的老师是谁？
我最棒的老师啊，
是
其实我觉得我老师好像都不怎么棒。我说他们不怎么棒，不是说他们的学识不好，我是觉得好像对我不太好。那其实你要我想的话，我印象最深，我觉得最好的是我小学5年级的老师。那是一位男老师啊，那当然他有家有妻子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对我那么好。他常常下课的时候，我两条长辫子，他常常下课的时候，我在跟同学，你小学五年级哦，小孩嘛，我们在嘻嘻哈哈呀，然后等我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就离不开我靠着的树，
哇，
他把我的辫子绑在树上面，
这个。
就这么有意思的一个老师，对，他带我就好像是
自己的女儿，
哎呀，或者是说跟我开玩笑的同学啊，这样，我记得印象好深，好几次这样子的事情，对，所以你要我想，我会觉得倒不是那一些，在学校里面排名前面的老师，或者是你知道学校都会讲，哎呀，英文是哪个老师教的最好，数学哪个老师教的最好，可对我来说好像都不是他们，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小学五年级的老师，
对，真棒，
是，
所以您觉得最棒老师是就是可以陪伴您成长，然后可以有就是重视您，
对，
然后
接纳，
接纳可以当朋友的
老师，对，
太棒了，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说，您觉得您孩子最棒的老师是谁？在藉由上一个的基础答案，您觉得绝对不是学术最强的，对不对？
对
你最具影响力的不是？那您觉得说您孩子最棒的老师应该是谁？
如果用这样的思路来看我孩子的老师的话呢？那我其实觉得呢，他们最棒的老师是我。
啊，
因为我觉得学校给他们的教育是知识的，
知识，对。
那但是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会觉得他们在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也是很棒的啊，对，会给他们一些价值观的指引啊。那我觉得我在家里头就是说我可能知识没有老师那么好，好，但是呢，我觉得对他们人格品性的这一些引导呢，我会觉得也蛮重要的。
所以在思佳姐，您自己已经看中您自己的位置，在他孩子的品格的这一块，您是可以树立榜样给他的。这个其实您说您觉得您太晚，其实您在教育接触犹太教育，你觉得太晚。可是其实这个回答已经让我们知道，其实一点都不晚，因为您的根基跟犹太教育其实是符合的
哦。
因为家庭教育是犹太教育的第一。首重的教育、
是，
并不是在学术界，并不是在学校。
对，
这边的话就是说，因为在我的教育背景是建立在生化科技的根基嘛，那我们认识了细胞间的讯息传递的奥秘。在这些根基之上，我而后认识了犹太教育，让我不得不赞叹我们造物主的伟大。他的创造远远超乎我们现在先进科学可以能够解答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有发现的一切科学啊，就是比如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啊，然后像我们 internet 的发明人啊，提姆他们所发明的，甚至我们现在使用的微信的发明，其实在全能的神的创造中，我们只是发掘了冰山的一角。还有很多奥秘让我们去打开这宝藏。
是，
在讲到教育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看有那么多的宝藏要带着我们去发掘。可是其实神爱我们，他给我们长阔高深的爱，回到教育的本质。在我经历了犹太教育的，其实我也觉得我只是才初阶而已。对，在这后我有一个心得，就是纯净这两个字。对，在如果你看每个家庭都像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的话，只要把这个土壤的根基打好，要不断的适时的给予水分和养分，那我们的孩子就像在这个的纯净的土壤当中成长，那他必定要长得茁壮，必定要生长的茁壮，而且可以结出美丽的果实。那身为我们是管理这个父母，是管理这个园子的国王跟皇后。那您觉得也是这个园子的园丁，您觉得谁最认识这个园子呢？
那就是园丁呢？
对啊，就是我们啊，
对啊，
就是父母啦。
父母，
没错，父母就是最认识自己。所以今天其实因为我丈夫Jim 在北美地区，他担任的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的好爸爸事工负责人，也让我有机会可以服侍来自各地的妈妈还有夫妻，在婚姻和教养上一起讨论，一起共学。他们同学们喜欢叫我芊芊老师或是 Miss Shana， 但是我今天来并不是带着一个教育专家和权威的身份来教您说要怎么当个妈妈，要怎么教育，而是我来的身份，我是带着一个拥有三个美丽的孩子幸运的妈咪来跟空中的朋友分享这些教育的甘甜，然后来分享说其实您是你孩子最棒的老师。
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基础，
真的非常重要。
最重要，他们其实是看重父母，
对，
你最重要了
呀， 没有人可以取代这个位分，就
是
这个最尊荣的呼召，
是
你是孩子最棒的角色。
所以你在台湾开始学的这个家庭教育啊，
嗯，
那么是不是也是先针对你 让你明白你的角色、让你明白你有多重要，
是，
而不是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教孩子。
是你先恢复你真正的那个身份，因为现在我就是来跟我讨论的这些妈妈们啊，他们都好像很期待可以有个专家给他一个解药，然后恢复他们孩子的关系，他们孩子在学术上要怎么样开窍，然后要怎么样可以自己可以自动自发，然后可以去就是追求卓越。
是，
可是这些的本质上面都还是要在建立跟父母的关系稳、就有一个安全感，
是
有一个纯净的土壤，让他们去才能够发展的出来。
是，所以听起来我想这个本末不能倒置啊、那么过去可能大家很有一点想学的就是方法，
对，
有一点想学的就是说我怎么做啊。那么但是其实呢，犹太教育我从倩倩老师的口中听到的就是说，根本是父母，你知不知道你的角色，
对，
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去灌溉这一些幼苗，你必须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本质啊？你要清楚你跟这个小幼苗的关系。
对，我在这我就突然想到，我想跟思佳姐还有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我现在跟我大儿子的一个他在学习上的关系。
是，
对，他今年5岁半，然后他现在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学校，然后其实我们都会想象可能会基督徒学校他在教真理可能会是一个很优良的环境，
是是，
那当然我们是尽量给他一个在有真理的基础上的一个环境、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们华人嘛、在这边稍微就是跟美国人比起来的话个儿娇小一点了，所以他的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来到就是会 tease 他，会稍微去 tease 他说、
去跟他开玩笑，
对，就说哦，你才3岁，你才4岁、因为你现在很小这样子。
按照这个身高啊个儿来看，他只有3岁，
对对对，
所以旁边的同学这样讲他，
是是，然后是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差不多五天的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然后我们是很安静的在就是做家庭的活动的时候，他就跑来跟妈咪讲说：“妈咪，他们都告诉我我是3岁的孩子，因为我很矮，
他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
他是很平静安稳的，然后就好像在画画的时候，然后突然，
所以他表示心里头对这个事情，其实他有一点自己有一点过不去了。
他有一点过不去，可是他是用很轻描淡写的来试探我的口气，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我了解他，就是他只是想跟我分享，然后让我了解，问我一下，
谈谈学校发生的事情。
而且你看，5岁的孩子藏了5天，突然在安静的时候可以把它说出来。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纯净的原子，我们需要让孩子跟你有这种纯净的面对面的时间，孩子会把心里的话给说出来。那我听了以后我就说，那你怎么觉得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只是说我，还说另外一个很矮的孩子叫 Noah 这样。对，我听了他以后我说，那你会难过吗？他说，我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5岁了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那时候因为我在切菜嘛，然后在准备晚餐，那我就到他的旁边，然后其实我只想让他知道说我有在注意，那我想听他的感受，那我就得到他的前面，然后陪着他画画，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上帝怎么看你，然后他说我是神的儿子，那我说你看大卫打歌利亚的时候你觉得歌利亚比较高吗？大卫有歌利亚高吗？可是所以我们真正要打败敌人的人不一定是最高的人，而是心最强壮的那个人。
是，
那亲爱的宝贝哈利，你在妈妈肚子里像绿豆一样大的时候，上帝把你放在我的肚子里头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你祷告。然后哈利的名字就是磐石的意思。对，真理会建在磐石在立的上面，所以你的心是刚强的，因着耶稣而刚强的。他好像突然就顿然，好像你知道吗，整个眼睛就开了，然后那个忧愁就离开了。对，然后我就没有再多说，然后直到他又再问我一次说，那妈妈你小时候这样碰过吗？因为爸爸就是比较高嘛，爸爸1.8米，
爸爸高妈妈小。
所以我说有啊，可是好像女生对身高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你看妈妈有觉得我的心是强壮的吗？然后他说对，心也要强壮。所以然后之后 之后大概过了两三天，我听到他在跟弟弟的争吵的时候，弟弟说哥哥你是坏人，然后哥哥就哈利可以回答弟弟说、嗯、不是，我是上帝的孩子、哦、我是好人、哦、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家教育其实、嗯、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很难，
嗯，
就是父母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安静跟孩子面对面的那个时间，这也是在犹太教育很重要的一环、嗯、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空间是陪着孩子去处理他心里的疑问的，
嗯嗯嗯，
对，让他当他这样茁壮起来以后，其实他在学校的表现是好优秀的，而且、嗯、对，而且我也让他知道说，你现在你知道吗，大部分的美国人只会说一种语言英文、
嗯嗯、
可是你现在学了中文又会英文、
嗯嗯、
其实你是可以用中文去帮助人的，
嗯嗯嗯，
所以不要害怕这样子，
是是，所以倩倩老师实际上您在家庭里面也运用了您学到的这个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那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说，妈妈跟孩子之间必须要有一个纯净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是是、
那么妈妈就是去了解孩子内心的抓住机会哈，了解孩子他内心的想法内心的感受，
是
那么今天啊，是犹太人呢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真的很巧。我就想到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情况啊，那么现在也是犹太人在过新年啊。那么这个他们过新年跟这个祝棚节，嗯，对孩子他们是怎样的？因为我小时候呢，这个家里规矩大哦，过年的时候很多规矩，要这边跪拜，那里跪拜啊、哦，所以我也很好奇，对犹太人的家庭，他们过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是是，所以您是在传统的习俗的家庭长大？
是，我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那很好哎、欸，那我不是，我所谓的很好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您觉得您当时的这些跪拜啊，或者说这些过年的节庆，有教导了您什么吗？
教导我什么？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啊，到现在我也很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跪拜呢有灶王爷。啊、那我爸爸很会写这个春联对联、
嗯嗯、
那都我爸爸写的啊。上天言好事，就是你到天上去讲好事，下界保平安、
嗯、
啊。那么这是一副对联，当然还有横批什么的、嗯、我记得就是那个灶王爷一定是放在我妈妈做饭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就把年初几要送灶王爷上天，因为他要去汇报了啊。然后呢那年初这样我信主以后呢，我就会说跟我爸爸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跪拜啊，还要求他上天演好事、嗯、我说我天天都在跟上帝祷告啊、
哦、
我说对啊，我说没有不会嗯，要对我不好啊、
嗯、
啊，我说神向人怀的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嘛、啊、那你还要去跪拜说请你上去讲好话、嗯、我说我现在自己祷告我都可以讲好话我想过年是最给孩子印象最深或者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哎，这倒是真的、嗯、真的，像那刚才提到您看您会记得跟父亲做的事情，
是
看见父亲做的春联然后写的字、
嗯嗯、是，
所以在犹太教育其实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他们带着孩子去经历去做事，比如说像他们的祝棚节、嗯的话，他们会有一连七天到八天的节庆，
嗯嗯，
那他们会为了那时候祝棚节主要就是要体会他们昔日的旷野之旅、
哦、
纪念就是秋天的丰收，
嗯嗯，
然后而去庆祝的，所以他们呢犹太人呢会跟着孩子一块搭盖结构脆弱的这个小棚子、
哦、
茅草屋哦，
嗯嗯，
然后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去让孩子体会到哎，几千年前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离开这个旷野，
嗯嗯，
然后他们在这过程中经历的艰辛，所以他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体会到说，哇，原来他们的民族是经过这样子的坚韧的毅力，
嗯嗯，
然后存活下来的、
哦、
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跟父亲跟母亲去有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去纪念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在祝棚节的期间犹太人还会在棚子里头用餐会客，还有人都甚至都就是睡在祝棚、哦、就是棚子里头、
哦、
你想想看，如果小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跟爸爸妈妈去露营啊去什么的，
嗯嗯，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烧饭啊，然后是不是会觉得好像有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是是， 是，我想这是传承，像我们中秋节了，这个我也记得跟妈妈啊做月饼啊什么的啊这些事情。那么我想的确他们也重视这种在节气里面的一个传统。
是，对，然后在这个在祝棚节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他们的棚子里头充满了各样的水果蔬菜，然后还有丰收的农作物跟孩子制作的这些事物来献给神，而且并且祈求上帝再继续赐下丰富的农产。对，
是，所以他们这个守节期，那么也知道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期，那么就都传承给他们的孩子了。
对，然后他们还会一块的用棕榈树枝还有香橼果绑在一起，向着四面八方挥舞，这个动作是提醒说万福本源的上帝无所不在，充满天地之间，所以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生命已经就是生活在一起了，他们是用行动是去就是把他们的，你看过年就在纪念这个神。对对对对，
非常好，我们非常谢谢倩倩老师啊。那么在今天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来跟我们谈到了犹太家庭教育啊。那么我想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多听一点多了解一点。那么讲到犹太人的节期，当然除了祝棚节，我们知道
逾越节，还有
逾越节，还有
五旬节，
是，所以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还是继续请倩倩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让我们多了解一下。
是，
今天非常谢谢倩倩老师。
哦，谢
谢
思佳姐，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一个母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消极混乱的世界里，培养出积极上进的孩子。
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良友电台节目《幸福满家园》正在播出。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教育，那么您知道他们教育的一个准则是什么吗？那就是《圣经箴言》第22章第6节的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教育的一个准则。那我听说呢，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当一个小孩稍微懂事的时候，母亲呢就会翻开圣经，在上面滴一点蜂蜜，然后呢叫那个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这一个仪式的用意就是让孩子知道圣经书本是甜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个传统啊，挺有创意的，您认为呢？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斯家就要继续和学习犹太家庭教育的倩倩老师来谈一谈另外两个犹太节期，逾越节和五旬节的时候，犹太家庭他们给孩子的文化传承的教育。非常欢迎您按时的收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